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38到42节，马太福音十二章38到42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那，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地上的执事，我们感谢你在地上执事的时候所启示的你神国度的真理。今天借着这些经节，继续的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国度，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地上作为你一个作为神国度的子民，好让我们能够按照你所定规的福音的法则活在这个今生的世上，好让我们得着神国度的祝福，好让我们在见你面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好像这边是一段独立的叙述文，描述耶稣跟法利赛人在谈论这个神迹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从上下文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段经文是耶稣他在继续的启示什么是关于他的国度。那么他从死里复活以及他所行的神迹和传讲的信息，都彰显他是国度的君王以及他这个君王的权柄。所以整本圣经就是整个神的计划，就是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那么神的权柄就彰显于他的百姓顺服在他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君王基督的统治之下，唯有这样子他的百姓才蒙受永恒的祝福。所以耶稣其实我们从这边看，从11章开始，耶稣就一直向他的门徒启示神国度的权柄。当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对耶稣的权柄，对耶稣的执事产生怀疑，所以耶稣立即的就当时施行了医病赶鬼的神迹给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看，并且他立刻引用了以赛亚书中描写以赛亚书中描写以弥赛亚的那些经文，来说明他就是那一位以赛亚之中书中所预言的那一位君王。因为他所行的那一切的神迹都记录在以赛亚书之中，他的医病赶鬼和他传的天国的福音，正是他在执行他天国君王的权柄，他在救赎他的百姓。这是耶稣在对施洗约翰的门徒所做的事情。接着耶稣就和他的当这些门徒离开了以后，耶稣就对他自己的门徒以及周围的人启示，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强有力往前的，强有力的人就得着了。这是11章12节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那么耶稣是在说他的国度，他统治的权柄是很强有力的，在撒旦的抵挡的 力量所有的冲突之下，他是强力往前进的。所以这是讲耶稣国度的权柄。接下来耶稣就启示，因为加利利有很多的地方都人都不，既然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很多人还是不信耶稣。耶稣就启示说，人认识神与否是出于他的权柄，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这是两方面，人有人的责任，但是神有神的权柄。这两个方面在基督教整本圣经的启示里面，它有一个反合性，没有互相违背，互相并存的。认识神是人的责任，但是也是同时是神的权柄。接着耶稣就开始呼召人到他那边去，因为在他的权柄的统治之下，他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其实这是讲到耶稣的统治之下，不像其他的文士法利赛人在律法的统治之下，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么这一节经文你要一直到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就解释得很清楚了。保罗说我们因信称义的人是被转移到一个恩典作王的领域，罗马书第五章，基督把义赐给信他的人，在他们的生命之中作王，使信他的人得永生。这是第五，罗马书第五章最后。罗马书第六章第八章就开始在解释基父基督的轭和担负基督的担子，学基督的样式是什么样子。所以整个罗马书其实都在解释耶稣在马太福音中间的教导。那么到了十二章的时候，你看到法利赛人就开始挑战，正面的冲突去挑战耶稣的权柄，指控他不守安息日。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有权柄执行祭司的职分在安息日。因为旧约的时候安息日祭司还是要在里面工作的，所以他是大祭司，他有权在安息日执行他的祭司的权柄。然后他立刻就在会堂里面医治了手枯干的人，法利赛人就商处要除灭耶稣，因为耶稣把法利赛人所有最整个宗教权柄的根基守安息日给彻底的摧毁了。他们错误的解释了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呢慢慢慢慢发展成一种律法的恶，多如牛毛的规定告诉你怎么样去守安息日。所以耶稣具有权柄的解释了安息日的争议。接着耶稣他又行了医病赶鬼的神迹。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前面花了很长的时间讲那一段他医治那个被鬼附的聋哑，又聋又哑的人。那么法利赛人指控他是靠撒旦的能力赶鬼，所以耶稣就借着他们跟他们辩论呢，耶稣就启示他赶鬼是靠着神的灵。因为他赶鬼是靠着神的灵，所以就表示神的国临到他们了。耶稣说，人怎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当然那个壮士，被捆绑的壮士就是撒旦。所以耶稣是进入到撒旦的领域之中，具有权柄决定性的捆绑了撒旦，他主动的侵入了撒旦的国度，把属于神的人拯救到基督所统治的国度里面，把属于神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带到恩典作王的领域之中。所以基督徒永远不会受律法的定罪。所以这是我们一生要作为一个基督徒最蒙福的地方，也很危险的是我们常常忘记就会失败的地方。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特别是那些负面的事情， 都是在教导这一个最核心的原则，恩典作王的领域，如何在这个恩典的领域之中，按照跟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一套原则去行事，去为人。接下来耶稣就教导，当他的权柄统治施行在他百姓心中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耶稣说，当他的权柄彰显在他的百姓的心中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树可以结出一个好的果子，坏树就结出坏的果子。他用说话讲到说，当这个基督徒里面真正的顺服基督的掌权的时候，他必定会从他的话中间彰显出来，那种从上头来的智慧，在受到逼迫，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受到激怒的时候，他的话说出来，彰显到他到底是否可以结出一个好的果子。这是基督医病赶鬼的真正的意义，一个新的生命赐予给人，然后内住的圣灵在基督徒的里面透过神的话掌权以后所产生的果效，从他的话中发出来。在这以前，我从来都不知道这节经文有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有这么重大的影响。我们的说话跟我们的成圣的功夫有关系，跟我们是否是真的是神的使命有关系，跟我们是否是真的耶稣在我们里面掌权有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操练和学习，因为耶稣第一步他先要把我们彰显出我们的里面的那个不是属神的那一部分的本性，然后教导我们怎么去顺着圣灵去制服这个本性。这些经文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冲击之后，让我们在真实的遭遇中从话语中结出果子。所以不管你是一个道德最高尚的人，最有神学思想，最丰富神学思想的人，但是在你受激动的时候，你所发出的话语，那就彰显出你内心结的果子， 也彰显出是否你在生活的细节中真正是顺服基督掌权的人。那么今天的经文，耶稣就继续利用法利赛人对他提出的要求，他继续的启示出他的权柄是怎么样彰显出来的。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彰显基督君王的权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的权柄，最高的权柄，最大的神迹，就是他的死和复，从死中复活。耶稣的本身从死里复活，彰显了他的权柄胜过死亡，但是他也透过传讲悔改的信息和教导基督属天的智慧，彰显他君王的权柄。所以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几件，一个，他的死和复活是他自己的彰显的神迹，但是这个神迹必须要在他的百姓的身上生命之中被彰显出来。那么他怎么做的呢？他就用第一个，用悔改的信息让这些百姓悔改，产生这种他在里面掌权的这种彰显的事实，然后他教导基督属天的智慧。法利赛人一开始的时候就对耶稣提出了一个挑战，他们假装很对耶稣很恭敬，称他为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所以这是法利赛人兴起的另外一波的攻击。在马太福音后面21章23节的时候，他进入圣殿教导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还不是加利利这边的法利赛人，是耶路撒冷的那些祭司长和长老们，就质问耶稣他是仗着什么样的权柄做些什么事。所以他们不是要看热闹，想看耶稣说你做个神迹给我们看，他是在挑战耶稣的权柄。事实上在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 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来试探耶稣，叫耶稣行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给他们看。耶稣用同样的话，用约拿的这个话来回答他们。因此这个地方法利赛人的意思叫耶稣除了那个医病赶鬼以外，请他行一个从天上来的神迹给他们看。当然我们知道行神迹的这个要求去证明他的权柄是从神来的，这其实是一个在旧约中是一个合法的，比如在埃及出埃及记摩西用杖变为神，他证明是神的显现。士师记第七章那个基甸，他在神要他去征战的时候，他求神证明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当然那个是基甸的软弱的信心，神已经跟他说了他不相信，他还要求神给他一个神迹，所以神就给了他一个神迹。列王记十八章以利亚求神从天上降下火，那么这些的神迹都是合法的要求的神迹，因为他是当时都跟当时他要验证神的救赎的作为。当然法利赛人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心态不是如此，但是旧约特别是生命记十三章和新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都讲到有很多的神迹不能证明是神的权柄的，因为假先知也行神的神迹。旧约里面说神用假先知行的神迹来实验以色列的百姓，看他们是不是遵守神的命令。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末后的时候有很多假先知要出来行异能，要迷惑神的选民。到了三十九节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们一个真正的神国度的权柄是彰显在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这个最大的神迹的里面。他先谴责求神迹证明他的权柄是一件邪恶的事，淫乱的世代的是一种淫乱世代的表现。虽然耶稣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在加利利地区医治了所有周围的人，几乎所有的病都医治了，但是他们仍然不信。耶稣指出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就是这个求看神迹，就是这个淫乱邪恶的世代的特质。人们要追求的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的权柄，可以达到这个世代所追求的目的。其实你去思想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世界里面就是在追求这个，他们在追求一种宗教世界宗教团体中的权柄，他们追求的不是神学去认识神的知识，他们是追求的一种权柄，要去统治他们权柄范围的内的那些人的思想。他不是追求真理，神学只是达到他们拥有权柄的一种途径。那么其实我们看法利赛人以外的世界，甚至我们今天的世界也是一样，人都认为拥有科学的文明，认为有知识学问有健康财富就是一种可以统治自己生命的权柄。那么人认为拥有这些他就统治到他的生命，他就达到了一种他做王，他自己在生命中做王的这种的目的。所以神也只是为了我们达到这些目的的工具，我们求的很多的东西神是我们的工具，神是我们的那个 magic wand， 我们的魔术棒，神是成为我们满足自以为意的这些工具。所以在需求的时候我们就祷告神，但是神的法则和神的知识完全不存在我们心里面。雅各书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反要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雅各说的时候，他不是对法利赛人说的，他也不是对不信的人说的，他是对基督徒说的。他是指出，如果你去看上下文的话，他是指出教会中有许多纷争、冲突、厌乐的那些基督徒，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的行为？是因为他们与世界的思想的体系结合在一起，就是他们成了恶人的计谋，他们整个的思想体系还没有被翻转过来。所以雅各要这些人顺服神，要抵挡魔鬼。因此耶稣在登山宝训讲了同样的话，你们要先求神的活和神的义，你们需要的东西，你们所需要的一切，你们这一生所需要的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神都知道，不要去求他，你们要求的是，追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这是一个除去我们心中的偶像和属灵淫乱的一个最好的一剂良药。耶稣告诉他们，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很清楚的比喻，耶稣用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比喻他自己在经历死亡的这一段时间，三天三夜。当你去看约拿书二章十节的时候，就说到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所以整个约拿的事件是神在主导，不论是约拿从鱼肚中被吐出来，还是耶稣从死里复活，都是神的作为，都是神超自然的介入了我们所熟悉这个事件里面，行了一个神迹。但是约拿的经历是一个虚拟的死亡，约拿他并没有真正的死亡，耶稣的死亡是真正的死亡，他真正的与神隔绝了。约拿的经历是因为他的悖逆，约拿不顺服神的旨意，他受到管教。耶稣的经历是他顺服神的旨意，他为了我们的罪，他受了律法的惩处，才经历这个死亡。我们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十章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耶稣的死是出于他和父的权柄，也是父的命令，当然同时也是受到以色列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耶稣的死和复活是他自己的权柄，他的目的是要权柄的击败掌死权的魔鬼。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最大的神迹，彰显了神国度的权柄，他借着死胜过掌死权的撒旦，这是最大的神迹。那么也是耶稣执事的一个部分，耶稣他必须在地上上十字架。那么耶稣在地上的医病赶鬼的神迹呢，那也是耶稣执事的一部分。耶稣医病赶鬼的神迹，他最重要的一个意义是在教导我们他如何要把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所得着的那个死而复活的那个复活的生命，借着内住的圣灵他赐给我们，透过全备的福音的信息赐给我们，用基督的话不断地浇灌我们，使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能够长大。 当我们的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的时候，就慢慢慢慢越来越认识耶稣，并且顺服他在我们里面的掌权，使我们有意识的，我决心的，我知道这件事是他在教导我，要我顺服他，不顺从我里面有一个那个败坏的本性。所以这是罗马书里面最核心的信息，我有意识的知道，在这种的情况之下，我有一个选择，我不能顺着我的本性去思想，去说话，去为人。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免不了会失败，我们的失败的原因是耶稣在彰显教导我们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学习过的事情，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道德行为上的操练，不是一个外在上面的，而是从内心开始的。顺服耶稣在我们里面掌权，使我们有意识的顺服圣灵，不顺服我们的本性，在我们的言语舌头行为上彰显出来。这就是医病赶鬼的真意。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运行在他的百姓的心里面的时候，发现两件事情，第一悔改，第二个越来越认识基督。所以耶稣就继续的讲了这两个真理，用尼尼微人跟南方女王的例子来解释他的神国度的权柄是怎么样的在他的百姓的身上产生的。耶稣启示他神国的权柄是悔改与认识基督。那么41节和42节的经文是平行对称的，他用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尼尼微的人，一个是南方的女王。外邦的人民尼尼微听了约拿所传的信息就悔改了，外邦的南方女王千里迢迢长途跋涉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王的智慧，他的渴慕从这些地方彰显出来。耶稣说他比约拿更大，耶稣说他比所罗门王更大，因此耶稣所传的信息，耶稣的智慧的话，必带来更多人的悔改，必带来更丰盛的生命。就这两节经文主要要传达的意思。事实上约拿在鱼肚子里3天3夜，你去想，与尼尼微人的悔改是没有关系的。尼尼微人他们根本不知道约拿在之前在鱼肚子里面待了3天。尼尼微人的悔改是约拿的信息所产生的果效。当然我们从整本圣经看，知道这是道成肉身以前的基督，他透过约拿所传的信息，他差遣约拿使尼尼微人悔改，使他们得着了救恩。导致尼尼微人悔改的不是约拿在海中的神迹，而是约拿所传的信息。他的信息是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他准备这篇讲章都很简单，只有一句话，而且他在城里面，那个城很大，他只走了1天他们就悔改了，那个城要走3天。一个被鱼吃进肚子里，从鱼肚子里被吐出来的那一个顽固的悖逆的愚昧的先知，他做了一件他原来临死都不做的事情，他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语言，对那些不认识神的尼尼微人，对那些不知道神律法的人，宣告他们的厄运将至，宣告他们将灭亡，宣告他们被定罪。约拿没有行任何的医病赶鬼的神迹，结果全国的人都悔改了。约拿书告诉我们，他们的王就走下了宝座，脱下了他的朝服，他披上了麻衣，坐在灰中。这是一个真实的悔改的外在的表现，表现出他内心非常的痛苦的悔改。 全国的人和牲畜都披上麻衣，连牲畜都披上麻衣，而且全部都禁食，连动物都不能吃东西。他们切切求神，这的确是一个神迹，这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在人的心中发动的果效，这是神国度权柄的彰显。基督透过他所差遣的仆人传讲悔改的信心所产生的果效。耶稣接着继续的教导那个南方女王的故事。南方的女王就是列王记十章中所讲的那个示巴女王，她听到所罗门的，她很远的地方她听到所罗门的名声，她非常渴慕听到所罗门的话。她是一个女王，她在很远的地方，大概在阿拉伯，她要长途跋涉，千里迢迢，大队人马，带着香料、宝石、金子，还要防路上的盗匪，还要路上还要一路的粮食都带到，这样大队的人马来到耶路撒冷，大费周章，他就是要听所罗门王对他说智慧的话。这表示说这个人非常渴慕智慧的话，非常的追求，所以他不但听到君王智慧的言语，他还进到皇宫的里面，进到圣殿之中，他亲眼见到圣殿的荣美，他见到了王的本身。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的反应，中文翻译的太好，比英文翻译的好。中文说他诧异的魂不守舍，直接按照原文说他的魂都不在他身上了，他看到了以后他魂都跑掉了，他的 spirit 跑了。这是一个神迹，当你真的认识到耶稣，真的领受到耶稣的智慧的时候，这是神国度君王智慧的话在人的心中产生了一个极度的渴慕，这是神国度权柄最美的彰显。他不是为了律法去读神的话，我不是为了每一天我定规我要去读这经，因为他是渴慕他要去读，因为他渴慕他要去唱诗篇，因为他渴慕认识基督。基督权柄，基督的智慧吸引人，招聚人在他的圣殿之中来敬拜他。他要礼拜天来敬拜，他要听到那个信息，他要跟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这个是神迹。示巴女王说，我在本国的里面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即至我来了，我亲眼见到才知道人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风声。他这句话很重要，你的臣子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的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为王使你秉行公义。你知道我们就是那一群神基督的臣子和仆人，侍立在他的面前听他智慧的话，我们不需要长途跋涉。耶稣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王还大，你知道吗？如果尼尼微人听到约拿传讲的信息，一天就悔改。在地极的南方女王渴慕所罗王的智慧，长途跋涉到圣殿去敬拜所罗门，那么他们就对那些以色列人，那些耶稣施行了这么多神迹，一直传讲神国度的信息，登山宝训的人，对那些人，特别是对那些抵挡耶稣权柄的人，他发出了定罪。就这两节圣经的意思。那么今天我们坐在教会里面， 我们一直在听登山宝训的信息，我们听罗马书称义成圣的真理，我们听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若是我们还不真正的悔改，还不真正的渴慕基督的话，那是何等的不顺服，那么我们将来的定罪是有多大。所以耶稣在这边他是在呼召你，也是呼召我，我们抱着敬畏的心，我们要像尼尼微人一样立刻回应福音的信息，要像南方女王一样要排除一切的拦阻，追求渴慕认识基督的知识。唯有如此，这样子耶稣在我们里面掌权就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是神国度最大的神迹，它必定会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因为罗马书第六章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命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是最大的神迹发动在我们身上。请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教导我们最大的神迹。主，我们许多的时候忘记了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都变成了一些教义教条，一些基督教的套用语，而没有真实的在我们的生活上认识你，乃是要借着你的死和复活来祝福我们。我们多少的时候都是我们不精心，在我们说话与人交往言语之中，我们忘记了这一切都是你在要教导我们，你如何要把你死从死到复活那个复活的大能的新生命，要教导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之中顺服你的掌权，好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洁净，好彰显出我们的确你的确在我们心里面掌权，好让我们能够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主继续的赐怜悯，赐恩典，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记着你的教导，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在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